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合掌。天气慢慢变冷了，所以穿衣服上要很小心，不然容易感冒。好，请翻开《波利道次第观论》毗婆舍那555页第一行。上堂课我们讲到止观算印，什么叫做止观算印？有两个条件，止跟观的力量要经营才是止观算印。如果这个修行者偏以止，止的力量比较大，观就会减弱，那是不应该的。这个不叫止观算印。止观算印它是止跟观两个力量平衡，比如都止有五分，观也要五分。如果你是观，你很喜欢思维，你观的力量有七分，止只有五分，不能叫止观算印。哦，将以前没有读到这块的时候不清楚，哦，原来止观算印是要力量经营，和平而运作。那下面我们都直接来看555页的第一行。是故唯一为坏坚稳无分别住，坚能观察无我空意，犹如小鱼游安静水，不当误为止观算印。这里面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如果你是偏向某一边，都不能叫止观算印。这里面就讲到，是故唯有对于还没有坏灭掉，而且坚固稳固在无分别的色摩他当中，又能够坚毗婆舍那的观慧，观察无我空意，这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安住在止，又能够有观无我空性意的状态当中，在这种状态、这种情况，犹如小鱼游安静的水中一样。如果那个水没有破浪，小鱼在悠闲悠闲的来去自回，游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水中，不应当误以为这就是止观算印。也就是说，就好像小鱼在平静的水中游来游去，千万不要误以为就是止观算印。为什么呢？这是如果你把这种状态，我有止又能够观，这个叫做止观算印。啊，刚才我们一开头是不是说止有五分，观是不是要五分？如果你偏在止上，啊，然后又可以观察无我空心意，是不是偏在止上？啊，这个不是止观算印，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在止观算印。为什么呢？因为观五分，止也要五分，两个力量要均衡。啊，刚才说我们没有坏掉，而且我的坚固在色摩他的状态当中，又可以坚，又可以坚坚什么？观察慧，是不是？表示它是偏重于止，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个不是，你不要以为你看止的当下，你又可以修为法的内涵，无我空心，你以为这个就是止观算印？不是，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个是止观算印，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要两者力量均衡才是止观算印。啊，你是以止为主啊，然后再兼兼什么观察慧啊，表示说止的力量比较大，观察慧的力量比较少。从这个字幕里面来看，是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下面又说啊， 如是止观算印之理，应如彼等清净论点所说而知，以真义说，非可平信。什么叫做止观算印呢？就如同上面所说有关于止观算印的道理，应当要依据如同彼等清净论点所说而了之。表示说止观算印你必须要依着智，依着清净无错误的论点。那清净无错误的论点，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弥勒菩萨有一切四谛论里面的声闻地的第九住心，你们都谈到了止观算印。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止跟观的力量是经营的，这个才是止观算印。以真义说，非可平信。如果这个修行人就依着刚才所说的，他最注重在止，又可以兼观，认为这个是止观算印，这个是这个修行人吸过真义出来的说话，非可平信。哦，这是写得非常细哈、哦。我这样讲可以清楚吧？好。由此等门而修止观，由此等清净论点所说的方式来修止观，虽然还尚可分为众多不同的差别，然而恐怕文字会变得很繁琐，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详细的阐述止观算印的内涵。那止观算印的内涵就是我所说的，上面已经有讲过，就止跟观是经营的，是平衡的，势力是一样的。如果只有五分观的五分，只有十分观的十分，这个是不是用止我再来兼观，或者用观再来兼止，这个都不是叫止观算印。如果你偏一偏都不能。好，今当略说道之总义，位于最初道之根本，即是清净之事道理，故以彼上当善修炼。现今就是现在，应当简略扼要的先说道次第的总体意义。道次第，比如说菩提道次第管论，它要分道前基础、下至道、中至道、上至道。整个菩提道次第管论就是成佛的道次第，它是整体性的。如果呢你把它分开来看，分开来看的话，就有什么道前基础，或者在讲下至道，或者在讲中至道、上至道，它是个别的。所以道的整体事实上整体的体性。位于最初道之根本，即是清净之事道理。所以一个修行者，他最初要清净善知识，也就是说你要修道，从凡夫到成佛的这条路，你最初必须要道之地的为作为根本，也就是要修学清净三世事的道理。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我在公园打拳，就有一个从新竹来的夫妻，他看我在打拳，他说你打得很漂亮，我能不能录影？我说好，给你录影。他说 我说我是出家人，他说你是出家人哦、啊、这样子。他说你有没有在讲什么佛法？我说有，我说菩提道次第管论。他说真的啊，晚路能不能告诉我，我要听，这样子。啊，我就跟他说，一般我们会讲某一部经、某一部论，但是呢，菩提道次第管论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它是把所有的经论把它整合起来一个道次第，整体的，就好像我们的人世间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啊，在那进入小学、中学、大学前面有一个幼稚园，叫做道前基础。还有有这样子，我都对呀、啊，这个就是什么？整本成佛的架构就是。 道是地的总体，它的内涵，我们所谈到的。那如果你遇到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把所有成佛的架构都讲得这么清楚，你再去看任何一部经论，是不是会很清楚？啊，任何的经论就是道的整体的个别，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好，故以彼上当善修炼，所以一个修行者，他首先要学佛，他必须要有教理的基础。啊，教理的基础呢，目前来看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最为完整的道次第，整体的组织架构最为完整的二谛的内涵。所以，故以彼上，这个彼呢，就是彼上要亲近三世师的道理，是在下士道这个部分应当善巧的修炼、修习、淬炼，改变我们的内心。道的整体根本就是亲近善知识，你要学到，你要不要亲近善知识啊？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说的。下面又说，自以狭身，若己真实此心，起心要意，彼从内侧令恒修行，为身彼故当修狭满。你亲近了善知识之后，那你要学到，请问我们会不会很用功，活得很认真？我们不一定会很认真很用功，但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就告诉你，对于狭满人生，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不容易，又遇到了圆满教授的师长上师，我们也精进了，我们在学道的当中，我这个狭满人生是不是很重要？狭满，狭就空暇的时间，有圆满的时间。那狭满的人生指的是什么？我这个人生里遇到什么？我的经济能力不错，我的身体也不错，然后呢，我又遇到了，我又有空闲，我的经济能力也不错，我有空闲的时间来学很多法，那我遇到了善知识，这样才叫狭满。如果你有钱，你有悠闲，但是你遇不到好老师，不算狭满。所以他说，道的整体要亲近三世师，他必须要有狭满人生。狭满人生不是只有人生而已，一般的人生都有。很多人他也没学佛啊，即使他学佛，也没有遇到好老师啊，没有遇到三世师啊。而三世师好老师，他会跟你讲道的整体，是不是？好，这里面说。其次，对于狭满人生，假若身体真实想要起心要的意乐，意乐说这个意就是想啊，希求心、好要心，想要学呢成佛的道次第，这个心要，彼从内侧令恒修行，为身彼故当修狭满。从我们好要心想。要来学成佛的心要，必须要从内心撤离自己，令恒常不断的修行狭满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为了升级比狭满人生意大难得，故应当修习思维狭满人生的道理。我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传宗接代而已啊！我请问各位，我们的传宗接代，我死掉了，你的后代还在，你下辈子来也不认识你啊。那我们中国人就给我们一个观念嘛，就好像我们没有断种嘛，对不对？我们后代还留存了，但是你下辈子来好像你跟他也不认识了，因为死掉然后再来你碰面也不认识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随业而流转，只要你在三界轮回当中里面，你只要有烦恼跟业的结合，你就不断的流转。那佛法要告诉我们的心能够达到某一种安，某一种安静宁静有智慧的世界，那就是要跳出三界。因此我们不是传宗接代而来的， 那如果是传统接代，有很多的出家人，有很多的在家人，他也没结婚，对不对啊？他没有传统，他是不是有罪过了？没有罪过的啊。如果我不传统接代，这个世间的人都灭掉了，不会灭掉，你不用担心。你不传统接代，别人会传统接代，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个东西。你只要好好学佛啊，你就可以帮助他们，是不是啊？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告诉你，暇满人生它意义重大，不是只为福报，下辈子要过好一点，或者是传宗接代而已，观众要做而已。最主要是它的意义重大，是要怎么样为利有情愿成佛，所做一切为利他。所以这个暇满人生就是意大难得。这个各位可以去看《菩提道次第观论》，有空暇，有圆满的时间，成就无上菩提。那道的根本就清净善知识。好，下面又说啊，智若未昧求现法心，则以后世不能发生蒙利需求，故当勤修人生无常，不能久住，死后流转恶气道理。这个都在讲《菩提道次第观论》里面的内涵。接着下来，假若一个修行者或这个人没有灭除追求现世安乐的心，则对于后世不能引发升起猛力需求的好药心，想要来学佛，所以应当思维精进修习人生无常，此事不能久住，死后流转恶气的道理。什么叫无常？无常的定义就是刹那刹那坏灭，外在的境是不是刹那刹那坏灭？落花流水，没有一颗可以停留。我买了一部车，从车厂里面拿回来变中古，是不是？我盖的房子过了一年就不是新房子，刹那刹那坏灭，时间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但是佛教里面呢，讲这个外境，它本来都是大自然的法则，这个每一个人有学佛没有学佛都认识。佛教里面为什么讲无常呢？讲四颠倒，常乐我净。无常对的就是常，在讲什么？我们的内心这个念头，我们看到人家生意好起来了，哎呀，以前他很不好，现在过得很好，无常。你要无常不是不好哎，啊，这个人好好的，人又死掉了啊，无常。不管是好，不管是不好，都是无常。但是这个是大自然的法则，但是一个修行人，你要认识你的心有没有无常，你的心有没有常。我的心从来都没有无常的概念，我的嘴巴有了，我的概念有了，但是我的心从来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一直处在常，叫做颠倒。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那结了婚了，事业有成的，哎，你来学佛，等到我的孩子结婚我再来学佛，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有空。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说这很正常啊，啊，我的人家等到那孩子结婚以后又生了小孩子，他说哎，你孩子都结婚，那你赶快来学佛。他说等我的孙子哈，长大成人，我这做阿公的，我做阿嬷的，我才比较放心。他的内心有一颗什么永远不止之心的常，没有无常的概念。所以在《菩提道次第观论》里面讲说，无常最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内心的修行者。为什么呢？如果我问你今天会不会死，你说我今天身体感觉还好好的，还有一切都睡眠都好，应该不会死。那明天我遇到你，哎，你今天会不会死？哎，也今天应该也不会死。后天再问你，第三天的，哎，你今天会不？今天会不会死？也不会死。隔了一年以后，哎，我看你都没老嘞，你保养得很好嘞，你今年会不会死？哎，应该不会。一年一年过一年，我的心永远不只是心，叫常。你还在计划很多东西，这个叫做常，懂不懂？叫做颠倒。他不了解无常，无常只是概念上，而且嘴巴讲，啊，一切无常， 一直在改变，但是他内心走执着就是常。所以这里面说，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人，你要思维无常，你那个颠倒心你要把它拿掉，你不是长久的，此事不能长久住世，但是你的内心常就是长久住世啊，好像你永远不死一样啊。但是万一有一天你死掉呢，流转恶气的道理。那什么恶气？我这一次有没有杀人放火？说有没有什么恶啊？请问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会不会欺骗人家？我如生意做越大的话，那个杀伤力是不是越强？有些公司都被你弄倒了，是不是？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没有？啊，家庭与家庭的战争斗争有没有？有一次有一个学佛的人，他说：“如像法师，你都讲哦，团体里面有斗争啊，不能讲有斗争啊，这个斗争才是讲。”我说：“你讲人家不好，你跟 A 讲 B 的不好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啊，这个离异嘛，对不对？十二页的离异化嘛，啊，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要把它斗倒，让对方对他不好，你才会高兴啊？这个就是斗争啊！只要烦恼就争斗，懂不懂？所以我们的意见里面就是什么难以饮食。因此我们造了很多恶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做坏到去杀人放火，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所做的恶业是我们的意业不纯正，我们意业为了生意，为了生存，然后呢就欺骗人家，我达到目的，我可以拿到钱，别人怎么样是他们家的事。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刚毕业啊，然后去一个电子公司啊，当然以前的，我现在70岁嘛，对不对？以前的电子公司那个有卖冰箱有卖电视，是不是？我那个年代是很少啊，我就去一个那个公司里面去应征，就业务员啊，我们要做业务员，他要讲课哦，告诉你什么窍门哦，去经营他们的事业哦啊，那个讲师就是说，以前我们是不是男的在外面赚钱啊，女的就是在家里，是不是？大部分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他说你去到他们家按门铃的时候，你就跟他做生意哦，介绍冰箱，介绍电子产品，介绍电视，还有各方面啊，因为他老公不在，你怎么骗都可以把他骗啊，反正钱拿到了，他们吵架都是不是我们的事。我听了那一天我就不上班了，懂吗？我听完我就不上班了，我就从来不做那一块了。有没有人这样子啊？啊，这个就是心思，打心理战啊，你背后就是要为了什么？要得到业绩，那你做了很多不好的，这个就是什么？恶业。所以我们造了很多恶业，我们会堕入三道，我们不知道。我如果动机不纯正，那就是恶业的出现；或者我们跟他意见不合，我起了嗔，也是恶业，是不是？所以我们随时在造恶业，死会堕入三恶道。所以我们就谈到人生难得，人侠满难得，它意义重大，不是为了生存而已，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已，不是为了说我的财产给孩子而已。我们有更重要的事，以利他为主，菩提心，为成就无上菩提，让众生能够跳出轮回。我们有那个责任要把众生安顿在佛的果位上，那我要帮众生安顿在佛的果位上，我必须要成佛。所以这里面来讲，我们如果不赶紧抓住时间，人生无常，真的就是这样啊。童子信昨天不是礼拜六不是说了，他的老板才70岁突然就走了，他身体也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我说无常啊。好啊，这个无常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要讲说发生在我们身上，虽时未时，我们时间不多啊。尔时由生真心念位，便能成信三宝功德，安住皈依，不共利益谁，其应谁？尔时都那个时候，由于升起真诚的心来思维意念人生无常，死后会不会堕入三恶道，便能够诚信念三宝的功德。那三宝的功德 佛法僧正皈依是法宝，才能获得解脱。不是皈依佛会解脱，也不是皈依僧会解脱，皈依法才会解脱。那这个法由谁来说呢？又有经验的佛说的，对不对？那佛已经涅槃了，啊，当然法留在哪里呢？留在三世世的传承里面。所以呢，在里面说安住皈依不共利益，学其应随，并且我们诚心的皈依三宝，而且三宝的功德，并且安住在皈依中，皈依就是依靠。受之不共的利益就是戒律，学其习所应该学的戒律学处。那戒律是佛制的，那你这个戒律对一个修行人有什么帮忙？当然有帮忙啊，因为你有守了戒律，你才不会杀盗淫妄，造了很多恶业。我们下辈子还会怎么样啊？今生没有达到这两道，没有达到见道，啊，下辈子还会做人，继续修学佛法，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这边没有持好，你可能下辈子堕落三恶道，那你学法就会中断，那这太可惜了。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人生里面呢，就是圆满人生，意义意大，还有难得。次一业果，当由多闻引发坚固生忍信解，视为一切百法根本。皈依三宝之后，其次对于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的道理，应该由众多法门、众多方式，实为引发坚固生忍信解，是一切百法，百法就是上法的根本。生忍信解就是要你深深的要去了解业果的法则，如是因感如是果。勤修十善，灭十不善，相续转去势力之道。而这个修行者，他开始要来学法，精进了三世事。那清净的三世事，有时候我们只是清净三世事，不用功，然后也不学法，也没有佛法的正知见，那就开始要去思维人生来到这个人世间是什么目的。人生它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为了下辈子好，不是为我们的子孙好而已，还要加上一个意义重大，为利有情验成我的菩提心。而且我们的人生随时会失掉，所以人生难得。那现在我们今生已经遇到了三智师，还有呢啊，我就有时间，经济能力也不错，身体也不错啊，然后我们六根呢也记住，那我们就有暇满的人生来修学佛法。如果你没有好好修学，那人生难得就不见了，人生无常，你要去思维。所以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要精进修学十三业，灭除我们心中的十二业，并且相续不断的转入呢四谛忏悔之道的道理。为什么要四谛忏悔呢？啊，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恶。地藏经是不是这样讲？起心动念都是恶啊！哦，他讲一句话，我听了欢喜，我都起贪；他讲一句话，不，为什么起贪？因为人家恭敬我，我就很贪着，哪一天他不恭敬我，我就排斥他，讲他的坏话啊！这个人为什么又不恭敬我？啊，我不是在贪，就是嗔。啊，背后有一个叫我慢的老板，在支撑了我的贪跟嗔，是不是这样啊？令心高级，我比别人厉害，他就这样恭敬我。我讲话你不能顶嘴，我告诉你，你就要做。世间有这回事吗？好像还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内心就是这样子啊。因此我们在生活点滴当中，你们造了很多的恶业，那这个恶业就是我们的等流习气，我们的对境就会习现性，就会现出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忏悔，叫做势力忏悔。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如是善修下士法义，当多思维，若种若别生死过犯，总宜生死令心厌舍。按照以上所说的道次第里面的恶要，它的关键就是你清心三世事以后，要思维人生难得，意义重大， 小马人生随时都会不见了。所以如是善巧修习下士法内以后，就应当是为众生道所说的烦恼了，轮回的部分。假若在轮回的种苦的过犯，假若在轮回的别苦，就是生死的过犯，总的来说，对于生死轮回令心厌离这个三界，以及呢要弃舍之心，厌舍哈、哦，指的就是要舍掉这个世间的无一妙乐、现实乐，要把三界如同苦载的看，因为这个三界是因缘所成，我们的烦恼跟业，但是它是烦恼的总部构成的这个业报，所以我们要处理三界叫做厌舍，叫做处理心，处理三界的心。那三界是怎么构成呢？烦恼跟业，要处理烦恼，你只要处理烦恼，这个厌离心又出现，你最起码就可以证得二证的阿罗汉果位。但我们学大乘不证阿罗汉果位，我们要证得佛果位。阿罗汉果位呢，他是为自己而成就了自己，他再次随时随地帮助他人，他死掉延吉涅槃的时候，他就不会帮助人了。所以大乘的菩萨的伟大崇高就是菩提心，为利有情愿成佛。好，次观生死从何因生，当是烦恼及业之心。然后我们下次到清净三十四，所以下次到了正我业果的法则之后呢，我们就如是因感如是果还在三界里面流转。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学中之道，认识烦恼，我们把烦恼给断掉，我们才能够处理三界。所以我们说世间的十三业他没有办法处理三界啊，你就是好好的先生，好好的太太，好好的人，世间的贤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三界，因为他有烦恼。只要有烦恼就有斗争，只要有斗争呢，心不安宁，你损了自己也损了他人。所以你必须要在学中之道，如是因感如是果，再跳一层楼，就是要处理三界。而处理三界就是以空性为所缘，把烦恼给断掉。所以这里面说次观生死从何因生，我的生死轮回是从哪里来啊，从何因产生啊，应当认识到生死轮回是由烦恼以及业的特性，自性都业本身的特性的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会轮回生死当中有两个，一个就是烦恼跟业。如果你没有烦恼你就不会轮回，那如果有烦恼你就会造恶业，或者是造善业，还是在烦恼的控制当中，还不能处理善业。所以呢，你轮回的根本因就是烦恼跟业所造成的，发起真实乐断之意。因此一个修行者必须要引发升起真实乐求断除烦恼的欲望，便能够对于真实能够解脱生死轮回戒定慧三随的总道。三随的总道呢，指的叫三随整体的方法戒定慧，就能够引申戒定了解。特别对于所受持的别解脱戒，应当精进的修持。别解脱戒就是出家人的戒啦。哦，我受的就是别解脱戒，你们在家人没有，你们在家人可以受什么？五戒、菩萨戒，就是这样子。而出家人他有别解脱戒。好，如是善学中士法义，作义思维。如自堕落，山有苦海，众生皆耳，应当勤修，慈悲为本，大菩提心必令升起。如是以下所谈到的下士道的基础，一个修学者必须要有。因为下士道是什么？讲皈依三宝，正皈依是法宝，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业果的法则。你要了解业果的法则， 你要升起对业果的生忍性，那你必须要先思维什么？念书无常，小满人生难得，意义重大，不然你不会花起你耗药的心来学业果的法则。那什么叫业果呢？业就是观念，就是改变你错误的观念，哦，你才有什么善因跟善果的呈现。这里面都讲到下知道的基础之后，善巧修觉，中知道就认识烦恼。下知道讲因果的法则，然后中知道是讲烦恼跟业，而升起轮回的出离心，就厌离三界，厌离烦恼，想要出离三界，想要出离烦恼的出离心。如果你有这样的基础之后呢，作意思维如智堕落三有苦海，众生皆厄。如果了解的烦恼根业是轮回的种苦，那必须呢，应该撤离自己，作意思维如同自己被烦恼根业的捆绑系缚，死后会堕入三恶道，会堕入三有轮回的苦海当中，乃至我自己会堕入三恶道，在三界当中流转。但是一切如母有经众生也皆恶，也是跟我们一样会堕入三恶道，而且在三界里面流转。那如果众生的苦在三界流转，这是谁的责任？我们说一切如母，我这一生死掉，我下辈子如果是做人，你要父母，要不要父母请你才能来到这个世间？如果你是胎生或者是师生或化生，都是要有母亲父母亲懂不懂，你才能够出现。那你要出现的话，我每一生如果我很幸运都作为人，我每一生作为人，我今生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下辈子福报也很大，我都吃喝玩乐，哎呀，下辈子啊又吃喝玩乐，下辈子又吃喝玩乐，你永远在，你在吃喝玩乐当中，如果你的行为不检举，有一天你会造恶堕入三恶道，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不是你做人永远都是做人啊，没有那么好的啊。那如果我每一次来都有一都在父母亲帮我生，那无始以来我都在轮回，是不是有无量的无母亲？所以我们会讲一切如母有情，我看到的人是跟我的眼比较近，都曾经做过我父母亲，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师长，我的贵人，不然你看不到啊，因为那个眼比较近，那个最近的眼是什么？我父母亲。但是你不能否定我街头上还有别人看到的这些人不是曾经做过我父母亲啊，因为我没有神通，我不是佛，我也看不到啊。那佛以前是不是跟他的弟子走过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骷髅头很多，他堆在那边浮木嘛，对不对？旁边都堆了很多的骷髅头，佛过去就紧就礼敬那边他的弟子，说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都是曾经做过我母亲是不是？所以因为他有神通力，他看得到，我们没有神通力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看的缘是不是跟我们特别有缘？不然没有跟你特别有缘会看得到吗？看不到。那如果我们把它讲宽一点，身里面的蚂蚁，海里面的那虾啊，还是动物啊，有没有可能是以前是我的父母亲为了养育我要教育我造了很多恶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你逻辑的推理就是这样，一切如母有情啊。所以这里面说，以我是为我自己在三界流转生死当中，但一切如母有情，众生皆厄啊，也是一样啊。那所以下面才会到，应当勤修慈悲为本大菩提心，必令神奇。所以一个修行的应当精勤作意思维修慈悲心，给予乐为根本的大菩提心，必令此菩提心升起。啊，菩提心的定义内涵是什么呢？为利有情见成佛。若无此心，即六度行、二次第等，皆如无机而见罗格。假若没有办法升起此菩提心的话，修持其他显教六度菩萨行以及密教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两种次第的修行， 皆同无地基而建造空中楼阁一样，没有坚固的地基。比如说大乘里面有分什么显教跟密教，显教跟密教是属于大乘啊，大乘是以菩提心为主，唯利有情见成佛。如果你是修显教跟密教，那如果你没有菩提心，你显教的六度你去修，你没有菩提心去修六度，还是为自己啊。啊，如果你很喜欢密教，那你修密教的升级次第跟圆满次第，但是你没有菩提心啊，你也不能构成大乘啊的法脉啊，是不是？所以你没有地基，就好像呢空中盖楼阁一样不坚固。若相续中内人升起菩提心相，当如以受情随随处坚稳愿心。假若这个修行的内心啊，相续当中能够稍微升起菩提心的象征、菩提心的形象、菩提心的概念，应当如按照厌菩提心的仪轨所持，精勤修持厌菩提心的学处，而坚固稳固厌菩提心的内涵。这个在菩提道次第广通的上师道里面，菩提心有分成两种，一种叫厌菩提心，一种叫心菩提心。那厌菩提心就是我要厌希望能够像菩萨行六度万恨利益众生一样，啊，心不离心就是你受菩萨戒，就是这样子，要来信菩萨心。次当听闻菩萨所有诸广大行，善知尽者发真猛力乐修随意。然后这个修行者，其次应当听闻菩萨所有一切的广大行的经论。广大经指什么？有谈到了六度菩萨经的内涵，不管是在经典里面或在论典里面，你必须要去了解。善巧了知菩萨经禁止的界限，禁止就进退应舍，应该做不应该做，这个界限要把它拿捏清楚。对于菩萨经引发升起猛力乐修学欲望，欲望就是好药性，你要去修菩萨心，最主要要升起菩提心的内涵。发此心已，当如法硕行心利益，学习六度成说自己，随侍者等成所有情，犹当勤猛舍命防范诸根本罪，中下残犯及诸恶作，亦当勤烦莫令有染。若有误犯，应勤烦出。修行者，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只要你学大乘，一定要引发菩提心。引发此菩提心之后，应当如法及硕持行菩提心，就是菩萨戒的利益，利就是戒律。你说了菩萨戒以后，你开始学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六度。前五度是累积福德之量，后一度是累积智慧之量。啊，智慧我们所讲它空性的智慧，也就是福德跟智慧构成了六度，成着自身。那显教里面，只要你修六度，你就可以成佛了。显教，它是从因到果，累积福德之量，以的次第而修行的。那随习四摄，六度成就自己，到彼岸成佛的境界。那你要怎么利益众生呢？就是四摄。布施爱以利心同事，你布施呢跟六度的布施是一样，你要教他布施。那布施有什么？有财布施、无畏施、法布施，是不是？你才能够累积福德资粮。还有爱以，你开口闭口要爱以，不要伤到人。如果你伤到人，你认为我没有伤到人，但是别人被你伤到了，那怎么办呢？啊，无好像说我是无意造业，啊，怎么叫无意造？因为你不知道会伤到人， 啊，你不知道会伤到人，就表示你很浅见，你的心不够细，你没有去思考到别人的感受，啊，你就完了。好，啊，爱语就是讲话要讲好听的话，不要伤害到他人。哎，你看，如果你有慈悲心、有玻璃心的话，你讲话是比较过力，你不要随便开口就讲，你不能说为了我自己呢的情绪而展现我的口才。啊，你就去讲很多东西，或者你要制造气氛，你讲很多东西。修行者不会，修行者不会制造气氛，修行者会怎么样？会内敛，讲每一句话都会很小心。行者是孤独的，话不多。
还是我退休再来当行者。
哦，所以你说修行者是不是不容易？哦，所以你那个信息要稍微注意。两年后再说啊，历行是怎么样呢？是跟他讲六度成就无上菩提的菩提心的内涵，有利于他行，懂不懂？叫历行。那同事是什么？事就是对境，就是对象。你要跟着对象，你要利他的对象，一起带着他走，带着他水。比如说菩提到这里，管东我已经追过了啊，我不想听。但是你要帮一个人，哎，你的他没有，他那边都没有认识的人，啊，你就要带他，跟他一起做，叫做同事，懂不懂？等他的心不稳定，你再离开。啊，这个就是什么？利他。比如说，有人嘛，要去台北火车站，或要来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你不懂，啊，你刚好。你跟他讲讲很多啊，路段不熟，所以他也记不起来，你就带他走一趟。有一些人会这样子啊，是不是啊？讲了这么多你也不懂，我带你去好了。他走一次，这个也叫做例行或者是同事。好，这个就是六度成就自己，四摄帮助他人。那帮助他人是要把友情安顿在佛的口味上，这个叫做四摄等来成熟友情，达到佛的口味，就是成熟有情。由当勤猛，舍命防患，诸根本罪，尤其应当精勤猛力，不惜牺牲舍掉生命，精进勇猛防患，为患诸根本堕罪，就是根本罪了。我们必须说，我们必须解脱里面，它有根本罪，也有叫遮罪，或者我们说讲在家人五罪，有五戒杀盗淫妄，啊，它有根本堕，你杀人对不对？就犯了根本堕罪。好，那这个呢？你像做酒，这个叫做遮罪。世间我们有喝酒啊，世间如果你控制好酒还是可以，没有伤害到人啊。如果你喝多开车就不行了，或者你喝了很多啊，然后造人多损害他人就不行了。但这个是佛所遮止的，不应该的。哎，
有一个性罪跟遮罪。
对啊，性罪就是本来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就是你杀盗，对不对哈？这个本来就是罪，本来你国家法律有制定没有制定都是本来就有罪，佛有制定没有制定都是罪，是不是？好，那即使你犯了中品或下品禅，哦，犯你违犯了中品下品，以及种种的诸恶业所造作的诸恶业叫做诸恶作，也应当精进防护，莫令有染污。说不管是修行的在家人出家人都不要染污，对损害到他人，或者我们的心有杀盗淫妄，还有各个方面的罪。我讲了比丘戒有250条戒了，比丘尼要更多一倍了，在家人因为你们对这方面比较不清楚，但是你看菩萨戒他就有谈到根本堕罪，或者你谈到五戒如果你犯了也是犯了罪，懂不懂？好，这个如果你有犯呢，所以你去受戒你有犯你要怎么样？假若 有烦恼的错误不小心违反的，叫做若有误犯，犯了戒，应勤还出，应当精进努力，以菩萨戒忏悔仪轨，把它还出恶业。而这个还出，在我们另外一个名字叫还净，清净的净。你造了恶业嘛呢？把它还为清净。那你还为清净的话，那你要因，比如说你现在讲恶口，你有时候不了解不能讲恶口啊，你不能骂人家，不能恶外面，或者你说五戒也不能啊，是不是？因为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定要忏悔啊，忏悔它有忏悔的仪轨，那、啊、这个仪轨就让你把它还净。但是你还净了以后，你虽然是有清净的戒体的，但是你的等流还在啊，因为它有痕迹在你里面呢、啊。啊，总是不好。后面呢，他会耽搁你一到三次之后的修行正道的功德。本来你是一节就可以证，你变成了好几节，时间会缓慢。哎，这么严重啊！所以你的口业，还有你那个那一支笔就很小心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啊，次当特随最后二度，故当善巧。修尽力法引发正定，其实不管是在家人或者出家人修行者，其次呢，接下来应当特别学习六度最后的尽力跟波的二度，就是止观，所以应当善巧通达修习尽力，就是止的方法，才能够引发正定。正定就是正什么它，也就是未到地定，或者到达了久住心的，达到一种正定啊。这个正定呢，指的就是色界定。因为你有正色摩他，你才能够升起正毗婆舍那，才有止观算定的内涵。然后呢，因为你有正色摩他，你才能够达到身心清安这种境界。因此，我们在讲止，我们这个毗婆舍那讲完，我们再来这边讲什么？他就是指呢，告诉你说世间的果报，出离心、不离心等等，或者自良道、加行道，或者无常，它就是世间的果报，必须要止观专念。出世间的果报，见到位以上，都是要止观专念，所以。止观正色摩他正定当中，里面升起清安，在二乘里面就可以证到怎么样？以正毗婆舍那跟正色摩他的止观专念，就可以证到恶果，厉害吧？好，以后我们再来讲。我们接着下来讲，又宜相续当生清净，远离断常恶无我见，得彼见矣，应住见上。善知清净修法而修，从这边哈，它里面说，同时这个修行者又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应该升起清净远离执着名言无的断见，以及执着自信有的常见，也就是人法二无我见，他必须呢要证得。名言无，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名言都是世间嘛，对不对？啊好，啊如果自信有呢，是常见；名言无是断见。啊，自信就好像这个世间还有一切法，不管是我不得切罗，或者一切法，它都恒常不变。自信有嘛？啊，就一个就是断见，一个就是常见嘛，常是恒常不变的见解嘛，是不是？好，这个都是要把它断掉，表示说修行者他必须要很注意这人我。人法二无我见的内涵必须要证得，那证得呢，你必须要把名言无这个断念，好像世间全部都没有，或者一切法全部都没有，以为这个是空性，那是错的。世间是有的，是名言有，不是名言无。它的有呢，是名言就是世间概念，它本来就缘起的，缘生缘灭的，不是没有。好，那这个世间既然是缘起缘灭，它不是自信有，因为它是无自信。如果你自为是有自信存在的话，那就是恒常不变。而这个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唯识派的依他己、言成实都是自信有，都是地识而存在， 这个在中观印证派不能认同的。而中观支系派呢，以及金部、有部、唯识派，他们说一切法都是自性而存在，假必一失的概念啊，这个在中观印证派也不能认同的啊。这个以前我们都上过了，我们就不谈。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哦，后得彼无我正见以后，应当安住在无我正见上，善巧了之，并且以此亲近无我正见修法而来修止观算印。其一如是尽力般若立止观明，非离后二波罗蜜多而为别有，所言无我空正见的修习止观算印，也就是修习六度当中后面的尽力跟波罗二度，才能够成立安立止观的名称。既然止观呢，算印止观的名称安立之后，并非远离六度，并非离开六度最后两度二波罗蜜多来安立止观，而另外有个别安立一个止观。这个止观已经在六度当中的禅定，第五度跟第六度的波罗就是止观，不是这个止观不是离开了六度以外还有一个止观，没有这回事。好，故于正受菩萨利以随彼应随从中分出，所以止观二者是正受持菩萨戒利益的时候呢，应当随喜彼菩萨利益随处的从六度当中分出来的部分。因为你受了菩萨戒愿不离心嘛，还有心不离心嘛，你受了心不离心菩萨戒以后，你就开始来学菩萨六度，成就自身四摄帮助他人，也就是以六度成就我的佛的果位，然后以四摄来帮助他人成就佛的果位，成受有情。所以这个止观是从菩萨戒当中的六度分出来的，才能够成就止观算印。下面我们就接着说，此复若人修习下下见于上藏，真意得心，听闻上藏而以下下见意修行，是最切要。此外，假若能够修习下下道次第的法内，下下指的是什么？下士道，说道前基础跟下士道的内涵。下士道一定是讲业果，那道前基础呢，就是清净善知识啊，听闻规律跟讲说规律。那我们的听闻规律是为什么而来听闻？是为了利有情愿证或的菩提心来听闻，不是为了名为了利，而为了呢要打垮别人而来听闻。好像我佛法很厉害这样子，别人都错只有我对啊，这个动机都不好，就是菩提心为利有情愿证我来听。所以你有道次第、道前基础啊，还有下之道的法则，你一开始都学到中之道，学到上之道的道次第，就上上的法内增加我义德心。听闻上上一下下见义修行是最切要。如果听闻上上道次第的法内，就是从上上指的是什么？从下知道的角度来看，中知道、上知道。而对于下下的法内，就会渐渐增长好要意求修行的心。这样的修行过程就是最切要的关键。表示说了，我在学习啊业果的法则，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不是整体的道次第，是不是？不是整体的，它只是个别个别的下知道或道田基础。等到你修到中知道，认识烦恼，怎么样把烦恼给断掉的时候，你才会感到这个下知道的业果法则很重要。因为我这一生不可能把烦恼给断掉，而我念佛也不可能说我这一生保证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我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我怎么办呢？我十三业要不要把它做好？下辈子得人生继续念佛， 是不是？那如果你不是，你走的人间佛教不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要不要有加满人生？你还要啊。所以你学到终之道，你的烦恼没有半段办法断掉，你认识了烦恼的时候，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会很害怕，你会怎么样？因为你怕得罪人，你怕我的内心造恶业。谁怕谁啊？好像自己很勇敢，要死的时候才痛哭流涕，是不是？哎，我恶业现前啊。如果你读到了烦恼的时候，你认识烦恼，以前你不会感到你不快乐，我看到我感觉我没有什么烦恼，人生中是讲道理啊。等到我所有所有不离到这里管东西，认识了烦恼，哎，我怎么烦恼那么多？我是不是越学越退步？没有退步，因为你的心比较细了，以前没有言到烦恼，现在言到烦恼了。啊，如果你知道你的烦恼那么重，又很难改，习气使然，啊，对境就失败。他说常败将军，我常败将军就是说我每次败每次败，我也在修炼，我也在修改啊，以后就不败，就像将军一样。哦，常拜公主这样子，嗯，啊，因为你认识了烦恼以后，我要来处理三界，我的业力心升起来，哎，你怎么会感到业果的很，业果的法则很厉害？因为业果是怎么样？十三业、十二业，它是得人生的基本，叫做戒定慧当中的戒，是不是？因为如果你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好，你阿弥陀佛加持于你，你在那边读大学。如不离到这里管，那下辈子来就可以利益众生，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气呢，那你是，那你造了恶业，你会不会堕入三恶道？也会啊。那我这一生没有造恶业，那我过去有没有造过恶业啊？如果过去那个业很成熟，我今生的业平淡，过去的业能盖过你的时候，你就堕入三恶道，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是随业而用，我们过去造了很多的恶业，但是没有感果，因为我当时临终的时候念佛或者持善法得人生逃过一劫，但是那个业存不存在啊？也是存在啊。所以你在忏悔的时候是什么？往昔所造诸恶，你为什么要忏往昔？因为过去造的恶业可能它的力量强大，就把你盖过了，你今生的人生就平平的。你要死的时候呢，你的心呢没有很大强大的力量的善业，那过去也把你盖过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现世报顺生报顺后报，顺生就是我这个业比较强烈，我就下辈子就得人生的业，就顺生。但是顺后报那个业已经你造作了很多恶业，会不会感果啊？也会感果，不是不见，他的势力很强大，你就被他盖过，有没有可能？有啊。所以呢，这里面说你学习下下的道次第的法力，渐渐你对于上上的道次第的法会增加欲求心。为什么？因为你对正知见教理的了解会比较清楚了，你就会怎么样珍惜业果的法则。十三业，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的道理，听闻上上而下下见义修行就为戒。如果你听闻上上呢，如果是中士道，你认识烦恼，还有怎么样，就为自己处理三界。读到上士道的时候，以菩提心为力有情，愿成佛的六度成就自己，施舍帮助别人。你看到这个法类的时候，而你对下下，从上士道来看，下下是怎么呢？中士道第二个下就是下士道的法类，你就会渐渐很重视升级，那增长好药的意求修行的心，这样的修行过程是最为切要关键的。表示说他怎么下知道中知道上知道，它整体是连带关系互相贯带而有的。你要成就了无上菩提，你要不要下满人生？下满人生在讲什么？下知道的内涵吧。那你要下满人生，你有下满人生，你没有认识烦恼，你也没有改掉你的脾气，你也没有降服你的烦恼，那你会不会堕入三恶道？会啊。你是不是会很在意下士道的重要，业果的法则，如是因感如是果，不然你没有得下满人生你怎么办啊？你要修罪上士道你可以修起来吗？你要说那个原始佛教的那个出离心你可以修起来吗？因为你这一生很短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要长期的累积有下满人生积极修学后啊？不然你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西方极乐世界是你说了要去就去哦。你对教理都不清楚，你怎么去啊？是不是？你可以待业往生，没有说那个业你怎么判啊？你没有正知见，你怎么判你的业啊？ 是不是？你念佛的心是不是很切啊？你对那性厌恨，你是不是很了解啊？你都用自己的想法去，没有准则，还是很危险啊！啊，能够去当然最好啊，我都想去啊，但是不是像我们想象这样？我们要吻合《阿弥陀经》里面的，或者整个教法里面的业果法则啊。阿弥陀经里面嘛，舍利弗不得少三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那个三根因缘得成，宾州大师他说什么？说菩提心所设的三根啊。啊，即使不是菩提心所设的三根，但是你的心能不能专注啊？还是一个问题嘛？啊，这个都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皈依三宝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你有没有皈依阿弥陀，还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不是说念佛不好，念佛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但是你有教理的基础可以助一把力，懂不懂？让你对业的了解会更深，你的念佛起来就会有怎么样好药心，那个坚固性就会很重。好，我们再往下看，若于前者，前无所有，专修心助专乐见解，难治中药。他说假若对于前者，前者是什么？下知道，中知道，上知道吗？对于前者下下道之地的基础完全都没有的话，只是专修心一尽性的只助修，或者你专心乐于闻思的见解的观察修，就很难获得修行的心药，中药就是心药。不管你念佛，你持坐，不管你学密，不管你学显，你学任何一个都是一样的道理。故惜对于圆满道底隐身定解，所以一个修行者必须要对于圆满的道之地的体性，体性中的自信，圆满道之地的特征啊，隐身决定了解。你对业果的法则，你是不是 要了解？如果你不了解，那你怎么对境来判我这个是善还是恶？而你出于身口就是善，就是恶，你能够判吗？但是身口来自哪里？来自于你的意念。如果你对你的内心的动机的念头你不清楚，你怎么判？那如果你的内心很散乱，你都不管你是念佛、你持戒，或者不管你是持坐或念佛，或者念菩萨，你会不会散乱？也会啊，因为你对这一块面的话，你不是很清楚、决定了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稳固你的心，你就会用你的概念去做很多事。不能吻合三宝，正规是法宝，获得解脱的内涵。好，我们先休息。好，开始来讲课。我们毕博士呢，在讲，顶多再讲一堂课或两堂课就讲完了。对啊，讲完我们就讲色摩他。啊，有人建议说色摩他要实修，然后要打坐。那先把色摩他的九住心安里面要处理的事件，沉默调集睡眠，还有细分的沉默、细分的粗分的沉默，对不对？还有各方面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要把它了解，你在打坐比较安稳。因为你打坐下来的话，每个人境界那个业力的引发不太一样，是不是？你就能够自己处理。好，我们来看556页的第五行。哎，这个讲完了吗？好，我们再往下来看556页第七行。修彼等时，亦当充力令心平等。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修彼等圆满道次第的整体体性的时候，也应当聪力就是敏锐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讲，善巧分别，竭择修习下士道的道之地，以及呢，为了上上道之地的欲求心。上上就有，从下士道的角度来看，就有中士道、上士道，都是上上的欲求心。听闻上上，也不会舍掉下士道。如果上上呢，那个上呢是上士道，你修到菩萨心的时候，你也不会离开怎么样中士道的厌出离心烦恼的认识调烦恼，你也不会呢 哎，舍掉呢，下到业果的法则，因为如是因感如是果，所以在147页还是148页的《不离道次第观论》里面，宗喀巴大师有谈到，有一些人说他对空性非常了得，对空性非常的通达，但是他对空性非常的通达的当下呢，他对业果不清楚。啊，这个宗喀巴大师说他不了解空性，因为业果的法则是什么？缘起之法，在所有任何法当中里面，任何一切法之上，它是无自性，而这个一切法就是缘起法，所以缘起性空，它是没，它是不二法门。离开了缘起，没有什么性空的道理，本来就是不二，就是互相贯来而有。刚才有人在翻嘛，我换一下。我刚才是不是讲到说宗喀巴大师嘛？在140几页，我看一下。我刚才说147啊，不是147，讲错了。看一下142页，看看吧。好，142页啦。你看哦，你们在刚才讲宗喀巴大师，1、2、3、4、5、6、7，第七行的下面，142第七行的下面，哦，如有一昧，说于空性以后得决定，难对业果无决定性，不慎重者乃至颠倒了解空性。就是在讲这句话，而业果就是缘起啊。而这个宗喀巴大师讲说，如果他对空性已经通达，已经获得了，但他对业果不坚信啊，所以他等于是什么？颠倒了解空性。而我们在讲业果的缘起，缘起之上是无自性，好像你吃了空性的话，好像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这个法则已经不见了，那是错误的颠倒。名言五，把那个业果当成名言五了，是不是？好像什么都不用了。
他空就认为
什么都空掉。
法师，那你在讲那个断戒，就是他没有业果观。
对，没有，就名言世间嘛，名言五，名言就是世间，就是概念，五都是全部业果法则，什么一切法都不见了，就这个就是断戒。
没有决定要去相信，不是这个意思、
啊。哎，对啊，
是这个意思。
哎，对啊，他对业果不相信啊。
就是决定不去相信。
哎，对啊，可以这么讲。
不慎重的人、
啊。哎，乃至颠。
是会颠倒了解空性。
哎，对嘛？啊，业果不是缘起吗？一切有为法不是缘起之法吗？啊，所以他对空性的了解以后，他以为他已经获得空性，但是他对业果不坚信了、啊。啊，这个宗喀巴大师说，这个是。不了解缘起之法，是这样的空性，所以他了解的空性是颠倒了解空性，表示他颠倒就是这个人就是错误的颠倒了解。
他对空性了解是错误的，
错误的，就是这样子的。你看我这一句话，你看我很敏感呐、啊。这句话以前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记到现在，只是页数记错了，但是我还可以换得到。好。我们来看刚才那个嘛，哈，就是修彼等圆满道次第的整体性的体性，就是道次第的总体性的时候呢，应该要很聪利善巧、很敏锐的分别，接着修习下下道次第，是为了要来希求上上道次第的希求心。天文上上的道次第，中之道、上之道，你从上之道来看的话，你就不会舍掉了下下；你从上之道来看，你就不会舍掉中之道跟下之道的法则，还有业果的法则，还有认识烦恼处理心，应当令心平等，不偏执而修。表示到整体的道次第呢，下之道、中之道、上之道，你不是偏任何一个上之道啊，然后忘掉、舍掉下之道跟中之道。 你不，它是整体的道的整体，你不偏执在下士道，也不偏执在中士道，也不偏执在上士道。因为我们在讲上士道，就会讲到中士道的烦恼。因为慈心悲心，悲是拔苦，慈给乐，那你只要有烦恼就不能乐啊，就没有快乐可言。烦恼在哪里有讲到中士道，是不是？那你要把烦恼给断掉，你要不要下士道的人生？下满人生十善业，戒它是怎么断恶修善，才能获得下满人生。所以这里面说，你读了上士道以后，你不能把中士道下士道给忘掉，给舍掉，我就是修空性就好，其他我都不修了。我修了六度我修了空性的时候那个六度的前五度都不用，那是对那个没有修学佛法、不了解佛法的人在修的。我们已经修到那个空性的内涵，我为什么还要修到那些呢？什么都没有那个叫做什么？就是明言无这个都断见，就是断见。
空性也不是那个意思啊。
对啊，
也不是空无啊。
所以有一些人都空无，那都是断见啊，是不是啊？下面就说，为以引导修道之事，尽心为虑，则断一切善法根本，故当勤修依师之法。也就是说，如果弟子对于引导修道的善知识缺乏信心，缺乏空性，而且他对善知识的恭敬信心非常微劣，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是断除一切善法的根本，所以应当精进修习依师之法。你的道是从哪里来？从师长的座下而听闻的。那如果你脑筋比较好，然后你就升起一种慢心，对你的师长不恭敬，那表示你的烦恼没有认识，对不对？这样不好，你会断掉呢你道的根本。道的根本是怎么样？如是因感，如是果。亲近善知识，那是第一件重大的事。你亲近善知识，为了要怎么认识烦恼，把烦恼断掉；为了认识自利，要把自利这个把它加强，变成利他，是不是？那如果你修学了很多的道之地以后，你的脑筋也很好，什么都很好，但是你那个心内心没有调伏，你也不能解脱啊，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解脱啊！你又学了慢心又越高，好像全世界哈、我最厉害，没有一个比我厉害。千错万错，别人错，为什么？因为我都没错啊，他只要吻合我的想法就对了啊。那为什么不吻合我的想法呢？我奇怪，这个人他一定有障碍。他没有想到自己有障碍，是别人有障碍。这个就不好，所以这里面说你的依师法没有做好。那依师法没有做好，不能说老师没有错，我们是随他的好的不好的不说但是呢，他有不好的，我的内心的几排字，我是不是有真心出来了？那你学法就要解脱啊，他不好是他不好，他感的业果是他的事啊，那我是不是要调伏我自心？这个老师或者这个朋友，他没有去调伏心，你可以建议他建议不懂，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嘛，是不是？那我有能力，他相信我的时候，我再来跟他讲嘛。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功德让他相信我啊。那不管别人是错，我是对，那几贪也是烦恼所摄。如果别人不听我的话，我几嗔也是烦恼所摄。那你在修正之见的法内，下士道、中士道的法内，或是上士道的法内，你都没有菩提心，也没有这么认识烦恼。那我们讲的菩提心认识烦恼，如是因感，如是果，都讲自己，不是在讲别人。你不要用了这些去扣住别人。那如果你去扣住别人，表示你没有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下面又说啊，如是若心不乐修行，当修下慢。表示说你认识的正知见很多，但是你不是很喜欢修行， 你只是要管别人，要说别人，要来衡量别人，你对师长、对朋友、师法有没有信心、没有恭敬，那是不应该有的。那表示你的依师之法，或者依师法有的法没有做好。假若觉得心不乐修行，那表示说你心对境你是不喜欢修行的啦。所以我两年以后再说啦，对不对？是不是？那你不内心就是不喜欢修行嘛？哎，这是学术的说辞，那就应当休息思维，暇满人生难得，因为你的人生随时会无常啊，就不见了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心不乐修行啊，他直接告诉你内心嘛，就不乐修行，因为你对人不恭敬，对人怎么样啊？这个就是你内心没有认识烦恼啊，你修行就要改变身与意的行为，假如改变你内心的行为啊，你都看不到的话，是不是你的心不乐修行？你只是用一些政治见，你的脑筋很好，记得很多啊，看了很多啊，然后你去说别人而已啊，但是你内心对境就失败了。好，若着宪法当修无常，恶气过犯以为主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内心不乐修行，你要思维下曼兰德，因为随时会不见，会无常。假若你执着宪法安乐产生的贪的话，我问你各位，如果你对我恭敬，我不认，会不会感到很快乐？这个是不是名闻利养？我乐于贪夺现世啊，或者五欲妙乐，我贪夺之现的人生的生活啊。那我们修行能不能吃好一点，住好一点，可不可以啊？穿好一点，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你不要把它穿破破烂啊，就是修行啊，你不要这样子。那我们心不贪着，你像今天我在用手机啊，哎呦，修行人怎么要勤俭？为什么要用手机啊？因为我要网络，我要查资料。那如果有学生有同学要互动也方便，所以我修行人不带手机啊。啊，我要找你也找不到。我要如果一个是在很远，一个在北部，一个南部，或者在山上，那来闭关，那有问题要问你，你也问不到你啊。啊，所以修行人能不能用手机啊？哎，可以有手机吧？哎，要不要电脑啊？哎，你要走在科技这样的严谨之法嘛？你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修行人。那、啊、有衣服你不穿，你把它穿得破破烂烂的，啊，出来都在那边补一个钉，那边补一个钉。你看我就好像很有修行一样，你要这干什么呢？你是不是还是着重在名闻利养啊？我要补钉，你看我这是修行人，所以。你要吻合世间缘起之法，所以你贪着现世安乐，宪法都是现世安乐，你贪着的话，那你就应该呢，你的心已经呢着重在名闻利养当中啊。这个修行呢，应该要修习念死无常的内容，表示你修错了啦，你随时会死啊，你要赶快找善知识啊，听闻正法啦。那特别要修习说，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贪着现世安乐，名闻利养，那你以为是对的，但是你的时间很快很快过去，哪一天无常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就会堕入三恶道的过患是最主要的显示，告诉你你在修上之道或者你在修空性的时候，下之道中之道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下之道的业果法的如是因感如是果这个戒就对断恶修善，这个没有做好，你下辈子得不到人生，你怎么办？你要念佛也不行，你要持咒也不行，你要修行也不行，因为你得不到人生的。你这生死掉了，那下辈子没有得人生，是不是这一生的用功都中断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所以我老是会感觉，哎，我脑筋笨笨呆呆的，很多东西都想不出来，应该。过去修行人啊，然后有中断呐、啊，懂不懂？啊，所以就记不起来，懂不懂？才会笨笨。你看人家那个阿底达尊者，或者所有的人，他们是一生一生过一生来，脑筋特别好，啊，然后从小都开始学佛，还过目不忘，是不是？哎，那个没有中断啊，我们经常中断。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哦，556页的第9行。若结慢缓所说佛智，这是什么意思？假若觉得对于所说佛智定的戒律 因为你受戒了嘛，不管是别戒多戒，都比丘戒、比丘尼戒，或者是呢菩萨戒，或者是在家的五戒等等，如果你有善患，你有这边就说慢缓，就是有善慢患缓，就是患意的情况之下不守戒，当自思维以业果定解劣落，则以修习业果为主。如果呢你对持戒这一块你患意，你善乱，有这种精进，你应该思维业果什么呀，如是因感如是果。对，如果你会有犯善不持戒，然后会有犯业，表示你对业果的定解还很微弱，或者你对业果的定解很了解，但是你心不乐修行，不会去持守。
有这种
心？哎，有啊，刚才不是有讲了心不乐修行啊？
那他就是没有真的进入，他才会不想修行。
哎，对嘛，就是没有进入吗？
真的了解。
哎，对，就有了解，但是不去持守。
只是表面。
哎，对的，表面了解道理而已，但他内心没有去实践。啊，这个你内心没有去实践，等于是不是心不乐于修行啊？就应该就要修习业果为主。啊，什么叫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不然你下辈子得不到下半人生，你得不到下半人生，你有可能堕入三恶道。那你一堕入三恶道的话，你一生是，比如说做果，我们看得到。啊，这一生做果，下辈子还是做果，做猫还是做猫，一直下去。所以有一些人波切呢，他养了猫，对不对？他就会换了一些佛讲经说法的那个录音带给猫听听。哎，有用，他会欣，他会欣喜。你看那个鹦鹉啊，你每天骂他，他都会骂你。哎，对啊，啊，那董子敬在跟他讲法，所以他就有好好啊。
哎，
你不能说鸡同，他们听不懂，但是他有那个频率，懂不懂？有没有可能呢、啊？你看那个鹦鹉啊，鹦鹉不是在抱吗？啊，那个不是有一个修脚踏车的老板啊，啊，他就会很喜欢赌博啊，啊哈，他就跟那个鹦鹉讲：“我赌博吼，你不要跟别人讲，或者是他们进来的赌博人说，哎，等一下，那个警察会来，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就会讲啊。”那个鹦鹉听久了就来了。啊，有一次他们在赌博的时候，他说：“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出来都没有警察，都开始骂鹦鹉这样。明明有一件事不是串习而来啊，他虽然不懂那个意思，你看那鹦鹉那 YouTube 里面不是唱歌唱得很好听，啊，为什么会唱？因为听久了，一样的道理。好，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对戒律或者对没有，你就会犯善，或者你对说我们对了政治见啊，我们对业果的那个了解，然后心对境呢，你老是会怎么样失败啊？表示说你心不乐修行，才会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失败了十几年还在失败，是不是？啊，你对表示你对如是因感如是果不了解啦，即使你了解，但没有去实践，也不用实践这块也很微弱，懂不懂？所以你还要加强你业果的法则为主。若一生子缺乏厌患，求解脱心则成虚言，故当思维生死过患。这个修行者对业果都不了解，所以他对呢如是因感如是果，对戒律还有对这么实践也很涣散，对不对？那你应该呢思维业果会堕入三恶道，以这个为主调啊。假若对于生死轮回缺少厌离心、厌犯心，你没有想要处理三界，你会感觉我这个人生哦，我事业有成，我家庭圆满，我子孙满堂，对不对？那我的经济能力也很好，我这一生呢无忧无病，哈，过得很好，你现世安乐，那你就不想处理三界，你厌患心就没有了，你缺少生死轮回的厌患心，你会感觉轮回也不错，你看我这一生不是过得很好吗？我身体很好吗？我走在科技的前端嘛，对不对？我名闻利养都有啊。对，求解脱心就变成呢虚言，就是嘴巴讲讲的空话而已。所以应当思维生死轮回的过患，表示说，哎，我不是要学佛吗？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吗？那我又贪夺这个世间，我念佛的时间也很少，或者呢，我想要认识烦恼断烦恼， 我要进入禅定，但是我对于这个世间的美好饮食还有各方面我都很好要，那你好要是不是要拨一分时间去玩你的吃你的吃喝玩乐，那你打坐的机会就少了，或者你念佛的机会就少，或者你持坐的机会就少了，那你不是要修行吗？他跟我讲修行头头是道，讲戒律有戒律，讲禅定有禅定，讲空性有空性，结果都是嘴巴在讲而已，都是一片戏言，你对需求解脱没有兴趣的，都是嘴巴讲而已。所以呢，在这个当下你应当思维生死轮回的过患，我这一生好我下辈子不一定好，我今天好我明天不一定会好，有没有可能啊？对啊。好，那我们下来看哦，若凡所作皆为利益有情之心，不猛利者则断绝大乘根本，故当多修厌心及因。假若这个修行者所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为了利益有情之心，而且这个利益有情之心不猛利不很强烈，就是等于断绝大乘菩提心的根本。大乘菩提心为利益有情念成佛吗？那你对有情的离苦得乐你都没有去在意关照，没有去注意，那你讲话损人，做事要贪着他的便宜，还有各方面，你就断绝菩提心的内涵。故当多修厌心及因，所以应当多多修习厌菩提心以及升起菩提心的因。菩提心的因是什么？哎，对，大悲心，七因果里面嘛，知母念恩报恩愿意持、啊、然后大悲心过来就是说真上意乐，就菩提心。好，若受佛子所有利益，学习诸行而结直相系福猛利，当以理智破直相心一切所言，而以如空如放空性进修其心。假若说佛子就是菩萨啦，好，佛子就是菩萨另外一个名称，假若说的菩萨所有利益戒律就是菩萨戒啦，学习各种菩萨行的一些六度万恨的行持，六度四摄的内涵，就是学习各种诸行持嘛，就是六度四摄，刚才我们讲六度成就之机，四摄帮助有情，而觉得被强烈猛烈的直相所系缚。比如说你受了菩萨戒，那你行了菩萨行，那你会感觉 你被什么菩萨戒还有所有一切利益给绑住了，好像系缚了，好像什么都不自由了。当以理智破直相心一切所言，而以如空如幻空境即有其心，应当以圣义地的空性理智来解着无我的空慧，破除执着自相有之心的一切所言，因为你会把它当成它是一种系缚绑住你的心，或者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法就是自信有的概念，你有这个概念绑住你的心，对不对？那你应当以圣义地的理智，就是空性的理智，观察一切法是言止性空的道理，无我空慧来破除一切自相有之心。这里面呢就谈到破直相心，如果你有自信有的心，懂不懂？你执着一切法是自信有，所以你言一切所言也是自信有，这种心那我应该要破除。而内心显现如空如幻的空性，那我们讲中观应成派的空性是不是一切法就无自性？那你把一切法当成有自性，就是自相有嘛，对不对？这心就是我们所要破除的对象。你进修其心，安住在无自性的境界当中。若以善言心不安住， 为善乱如，则当正修安住一去，是诸先劫以先说以先说者。假若对于善所缘境心不能安住，而成为善乱的心的奴隶。我们经常会讲，我们是烦恼的奴隶，烦恼叫我嗔我都起嗔，叫我生气我都起生气，叫我善乱我就善乱，叫我慢心高大我就慢心高大。我们是不是被烦恼给控制？所以我们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四十五页那边说，所谓修德是不是在谈这块？无始以来被烦恼所控制，那你要自在的话，是我有个善所缘境，无自性的心，或者我有慈悲心，这个善所缘境看到我的慈悲心，我才烦恼来的时候，我才看到我的慈悲心也不见了，是不是？是不是在讲这个？所以我是烦恼的奴隶啊，这里面在讲我是善乱心的奴隶。反正我要打坐，或我要慈悲的对人，我对境就失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善乱。所以我被什么善乱的控制，所以这个是善乱奴，奴者的奴隶的时候啊，我的心不能安住，却变成善乱的奴隶，则应当正修习安住心于境界的教授当中，就告诉你什么开始禅定了，让你已经说摄心已尽性了，不要被外境给散乱了。是诸仙界已先说者，这就是诸仙界祖师们已经先说过的教诲。下面呢，以彼为例，其未说者亦当了之。以彼作为例子，比如说你是被三乱心所控制，是不是？你是善乱心的如人，那你就要修禅净，让你的心不要善乱，心一净性。以这个为例呢，对于其未说的圣义地、世俗地的法内也应当了之。总之，总而言之，在修行上，莫令不要令偏移一部分。你在修止跟观，你不要完全修止不修观，你不要偏任何一部分，必须呢令心能够修习一切善品，慈悲心你不要偏慈悲心啊，空心不修是不是也不行？你在修止偏一边也不行，你修任何法不要偏一个部分，你在修下之道你上之道中之道也不懂也不行啊，写评就是这样子啊，他只要心对境就好了啊，然后一直在做功课，都在做下士道了。我说你中士道、上士道也要用啊，有啊有啊，现在已经修了20年，还在下士道。
没有，他还在道前
轨，还在道前基础这样子。啊，我一直讲了好几年了，讲到现在还在讲。啊，他心对境真的很厉害，但是他有工作了啊，但是这个是耗药性啊，因为观念问题都把他困住了啦。啊，他不在嘛，所以他不会生气。啊，他看直播。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以是上士道次第中，学菩萨行，应如何学慧性毗婆舍那之法？以上已经解释完，上士道次第当中所应该修谁的菩萨心，以及应如何修谁智慧的体性，毗婆舍那的方法。禅定会不会开智慧？
不会，
不会嘛。诵经会不会开智慧？
不会。
持咒念佛会不会开智慧？
不会。
不管是念哪一种佛了，好，哎，回答得很有自信嘛，哈！智慧之音是从哪里来？
听闻。
哎，从听闻而来。那毗婆舍那指的叫做殊胜的观察，殊胜的思维抉择，才能够产生智慧，懂不懂？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下一堂课我们再讲密乘，叫做金刚乘学习的道理。请合掌。 燕子讲说听闻菩提心所设的功德回向，我以法界有经，尽诸一切罪障，共生无上菩提。